台湾备战，多国挺进海峡，美国法案阻击中共攻台。中共副国省部级高官连续病亡，三人在同一日离世。前公安高官爆刘跃进被捉背后的故事。仇恨与人民教育，深圳日本学校校歌令网友唏嘘。沙地放弃100美元油价目标，同美国大选有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海和印太地区近日紧张情势升高，各方势力一系列动作引发国际关注。美国众议院新通过的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及压迫人士法案提到，将依法阻止及禁止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其成年家属、配偶或配偶的成年家属购买在美国资产。制裁方式亦包括取消美国签证或入境文件的资格，以及撤销现有签证，除非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形式的威胁、军事演习以及侵略。继德国归为22年于9月13号派遣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25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连号从东海一侧通过台湾海峡，是日本海上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在这个同时，澳洲和新西兰的海军舰艇亦通过台湾海峡，共军全程进行跟监警戒并坚决抗议。同埋新闻26号报道话，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连号于25号上午从东海开始进入，在当晚通过台湾海峡，并与澳洲和新西兰海军舰艇协同进行，三舰前往南海参与26号联合演习。共同社26号报道话，连号通航台海的决定是首相岸田文雄办公室针对中共近来连续在日本周边进行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日本冲绳县石垣岛新石垣机场25号当日仲针对台湾有事实际动员演练疏散安检流程。报道指出，历届日本政府过去顾及中国反应，一直避免自卫队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以前为了躲避台风，曾经在台湾海峡公海区域停留，但亦没有实际通过台湾海峡。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26号在记者会上被提派舰通航台海一事，但他强调，中国军队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活动引起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关注。纽西兰国防部26号证实，纽西兰军舰奥特阿罗亚号25号下午2点和澳洲军舰悉尼号一起航经台湾海峡。9月26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首场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会议，强调要以此强化台湾的应变灾害和战争能力。赖清德9月26号在台湾总统府召开以韧性台湾民主永续为题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首场会议，表示全社会防卫韧性要应对的不单只是国家灾害紧急状况，还有台湾长期遭受的灰色地带侵扰以及认知作战等挑战。赖清德还指出，当台湾做好准备，展现决心，国际上理念相近的伙伴会更愿意协助台湾因应各种挑战，共同降低风险。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健发布全社会防卫韧性规划与挑战报告的内容，有培养社会大众于灾难时自救， 368乡镇市成立防灾协作中心，防空避难处所83863处，今年12月进行台上兵棋推演，明年3月进行地方小规模演练，明年6月7月与年度汉光演行进行前导演练。外界认为北京正逐渐政治化船南航经台海的行为，将其视为挑衅，各国正在度无视中共，并将其视为正常化。另外，美国众议院25号通过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及压迫人士法案，内容指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损害香港自治，加剧对台湾人民的侵略，或助长压迫维吾尔穆斯林，美国将禁止他们买卖在美国资产。其中法案提到，解放军快速现代化及最近在台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表明，台湾安全明显受到威胁。法案还指出，终止制裁的前提还包括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形式的威胁、军事演习及侵略，包括在至少一年内通过可验证的方式证明不曾有任何与中国或中共相关的军事或情报人员或其任何机构或工具入侵台湾的空域、领海或领土。制裁对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其成年家属、配偶或配偶的成年家属。制裁方式亦包括取消美国签证或入境文件的资格，以及撤销现有签证。中共掩盖疫情，同时隐瞒大量党内人士密集去世的真正原因。最近3名中共副国级省部级高官在同一日病亡，引发大量关注，包括副国级高官、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省部级高官、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卢鸿，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副主席胡敏，都在9月21号当日因病去世。两名中共太子党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大女叶楚梅、宋任穷的女宋彬彬亦在近期病亡。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任建新曾经担任中共成立初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董必武的秘书，曾经担任中共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还有两名中共正国级元老的秘书病亡，包括前中共正国级高官姚依林的办公室秘书、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部级高官马祖鹏，以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办公室秘书、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前主任顾昂然，分别在今年6月和8月去世。而在 Netflix 剧集《三体》开篇中，再现文革红卫兵打死老师的一段历史，外界认为剧中的一位施暴者的原型就是前文革红卫兵头目宋彬彬。评论认为宋彬彬的死没有为文革画上句号，反而现在当权的中共高层大部分都受过文革洗礼，现在亦在走文革的老路。至到现在为止，对于国内高官因病去世的状况，北京从来不发布详细资讯，话给外界听他们去世的原因。2022年12月，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中共党员、官员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名人密集死亡，多方证据显示疫情仍然在中国流行，造成大量死亡，只是中共当局禁止再做核酸检测，亦不准当作疫情处理。戴纪元在退党网站发表的郑重声明里面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落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日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的时候，亦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在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下，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早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这篇文章里面警示说，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他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大师亦明示了世人怎样在这场瘟疫中吹吉避凶。李洪志大师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个才是办法，这个才是灵丹妙药。据大纪元报道，日前中共公安部前反恐专员刘跃进案被移送起诉，官员说他私自流传泄密文件。刘跃进的同学前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说，刘跃进手上的泄密文件或者涉及新疆集中营。刘跃进在江派大员孟建柱和郭声琨掌握政法系统期间获得重任。高光俊揭示中共内斗惨烈，互相利用，当权者用完就会将不是自己派系的人清除掉。今年3月18日，刘跃进在卸任公安部首任副部级反恐专员4年之后被查。9月24日，中共最高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刘跃进作出逮捕决定。目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高光俊，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刑事侦查专业，同年任教于北京的公安大学。1991年因为组建地下政府和组织六四学运在北京被捕，后来逃走了。刘跃进是他在西南政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高光俊对大纪元说，官方列举了刘跃进的很多罪名，但排在最前面的是政治不忠诚，这一点应该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刘跃进的太太亦经常来美国，恐怕当局认为他对共产党和习近平不忠诚，而且孟建柱很重用刘跃进，因为他特别需要在公安系统找到自己的亲信，或者是依赖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帮他做事。对于刘跃进被控私自流传泄密文件的罪名，高光俊认为表明他对习近平当权有不满，想在将来有一日可以用这些机密文件来为自己和习近平政权之间做一个澄清。高光俊还提到，这些文件可能涉及敏感的新疆集中营问题，作为公安部的反恐专员，他应该接触到这些机密还是很多的，因为他涉及到新疆的集中营的问题。高光俊说，黄小红要清洗公安队伍，刘跃进不是习近平或者黄小红的嫡系，显然要被清除出去。高光俊说，中共内斗就是相互利用，然后相互倾轧，就好像孟建柱是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落去之后，孟建柱确实想投靠新的主人习近平，习近平顺势亦利用他，用完之后将他的马仔捉起来，在政法系统的全部要清除出去。对刘跃进亦一样，反毒案用完了，新疆的集中营用完了，然后将刘跃进送入监狱，这个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格局。深圳日本人学校10岁的男童在翻学的时候遭到44岁男子钟某的持刀行凶，不治身亡。事件引发大量民众反思中共的仇恨教育恶果，亦是在最近网民他们找出深圳日本人学校的校歌在网络发布，引发网友共鸣。 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发布的校歌由日本歌手大黑魔鬼作词以及作曲。据悉在2008年创校的时候，大黑魔鬼造访了深圳，在听取学校学生的意见之后创作了歌词。名为《保持纯真的心》的校歌里面写到，在深圳，荔枝树在亚洲海风中摇曳，我们活在当下，梦想着明天，因为看不到人心会感到迷茫，但我们一定可以相互理解，让我们微笑，让我们牵手，相信爱，打开世界。学生他们演唱歌曲的影片亦在网络传播，这个令很多中国民众唏嘘。民众评论说，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歌歌词亦写得非常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鼓励极端民粹主义对无辜的小孩子下毒手呢？凶手以及支持凶手的人该有多恶毒。公众号原点 Original 发布题为《深圳一个孩子在上学途中遇袭》的文章，其中指出，深圳日本人学校的官方网站标注2008年学校在深圳日本工商会下设立，目前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共9个年级，273名儿童就读。这些学校都是日资企业员工高管的子女就读，为这些随迁儿童提供了过渡。而学校的校歌歌词里面写住，驶向蛇口的船只，追梦的人聚集在光辉下，怀取升腾的心航向世界，展示了对于深圳当地的尊重和友好。文中引述当地家长的观点，说这件事伤害的不单只是小孩子的生命，亦影响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担心人之间的偏见越来越深。对于该事件，网友评论说，人民教育遇到仇恨教育，谁吃亏毫无疑问，谁将人变成鬼，谁将鬼变成人，怯者才愤怒，却将刀对向更弱者。9月26号，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有报道指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地阿拉伯计划放弃其每桶100美元的非正式目标，并准备提高产量。这一举措被外界视为是沙地对市场份额下降和全球需求减少的回应，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经济下滑和政策性转向替代能源，石油消费已经大幅放缓。截至格兰威治时间10点23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19美元，下跌1.27美元，跌幅达 1.7%。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报价降至每桶68.51美元，下跌了 1.18 美元，跌幅同样为 1.7%。在之前，两种价格一度下跌超过每桶2美元。据《金融时报》消息，沙地主导的 OPEC 联盟，包括俄罗斯在内，近期一直通过减产来支撑油价，但由于美国供应的增加以及中国市场的需求疲软，油价在今年以来已经下跌 6%。 另外，联合国在礼拜三发布的声明说，分裂的利比亚东西部代表在任命中央银行行长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可能有助于解决石油收入控制权的危机，恢复出口。数据显示，利比亚的原油出口从8月份每日100多万桶降到了9月份的40万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对本台说，因为现在全球经济都陷入疲软，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所以现在对石油的需求在度减少。沙地阿拉伯现在在度放弃高油价的目标100美元，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不放弃的话， 他们占全球石油市场的份额就会减少，所以这个实际上亦是一个沙地产油国要适应全球经济放缓、需求减少的一个应对策略。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很可能是跟美国大选有关。我们知道美国下个月一个几月之后就会举行总统大选，而川普很可能会胜出，他早已经放出风声说要增加美国石油的产量，对沙地来讲很可能明年就会面临份额减少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另外的让他们不得不放弃高油价的目标的原因。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